朋友您好，我是苏文恩，向你问安。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从创世纪接着来看约瑟一生的故事。我们从40章来看，后来埃及王有两个大臣，一个是九正，一个是善长，得罪了他们的主人，法老就恼怒，就把这两个大臣都下在监里，约瑟就在监狱里来伺候他们。有一天他们两个人都做了一个梦，就因着这个梦，第二天起来他们就面带愁容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两个梦究竟是什么意义。约瑟为人很细心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他们就对他说，我们个人都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解。约瑟回答说，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他请你们告诉我。九正就告诉他说，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，树上有三根枝子，好像发了芽，开了花，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，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在他手中。约瑟听了这个梦，马上就给他解说，三根枝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啊，法老必要提你出去，叫你官复原职。约瑟又拜托他，如果出去得了好处的时候啊，求你纪念我，因为啊，我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，他们就把我下在这个监里。善长也把他的梦告诉约瑟，有飞鸟来吃我头上三个筐子，筐子里为法老烤的各种食物。约瑟听了这个梦啊，就对他说，三天之内法老啊，必要把你提出去，斩断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木头上，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。过了三天，是法老的生日，他就为众臣仆摆设宴席，就把九正和善长都提出去。果然就是九正官复原职，他仍旧递杯啊在法老的手中，但是把善长处死挂起来，就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梦一样。可是九正出去官复原职之后，他就忘记替他解梦这一个约瑟这件事，没有在法老王的面前替约瑟求情。但到第41章就给我们看见，人可以把他忘记，神不把他忘记。过了两年，法老也做了梦，讲出来给大臣听，大臣呢召聚了苏轼在埃及的这些有学问的人，却没有人能够解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九正就想起他在监狱中为他解梦的约瑟，当法老听见，马上叫波提法去把这个少年人带来，波提法就把他带到法老王的面前，法老就跟他说，听说你能够解梦。约瑟很谦卑地说，不是我能够解梦，解梦是神的事，是神必定将他的意思来告诉你。法老看见他的进退谈吐，就把他的梦告诉他，他说，我梦见在河边看见七头又肥又壮的牛吃草，过了不久又看见七只又瘦又干的牛，却把那七头肥牛吃掉了，我就因着这个梦惊醒了，后来知道是一个梦，我又睡，睡了之后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，又肥美又结实，可是过了不久又长出另外一根穗子，结了七个穗子，被东风所吹啊，很憔悴枯干，可是这七个憔悴的麦穗却把那七个肥美的麦穗吃掉了。约瑟就对法老王说，法老啊，神把将来要行的事预先来告诉你，这两个梦啊，实际上就是一个，七个肥牛和七个丰盛的麦穗就是七年，随后来的呢也是七年，前面的七年表示有七个丰年，接着后面呢就有七个方年，因为这个饥荒甚大，就好像使得前面的丰年呢都被人遗忘消耗掉了，你要为着方年的来到，在丰年的时候先有所预备。约瑟又进一步的他说，法老，我就建议你赶快要派出一位精明能干的人，在这丰年的时候啊，把丰收的粮食征收五分之一继续在仓里，预备到了丰年的时候呢可以救了全地。 法老非常的惊奇，就当着众臣仆在那里说，像这样精明又有神的灵同在的人，我们到哪里去找呢？马上这个法老王就差派他做全地的宰相，来管理我的全家，也管理埃及的全地，你就来做这件事。就在那一天，立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。约瑟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转眼之间就从监狱里最低之处提上来，摆在高位。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30岁，换句话说就是他被卖到埃及之后的13年。他就从法老的面前出去巡行埃及的全地，为着这7个丰年丰富的出产积存了许多的粮食，也在那些年间得着了2个儿子，长子叫马拉西，他说，神使我忘了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，他说，神使我在受苦之地长生。约瑟因为这2个儿子就得了很大的安慰。7个丰年过去之后，果然接着来了7个丰年。正像蛇所说的，各地都有饥荒，唯独埃及的全地有粮食，因为他们事先做了准备。约瑟就开了各处的仓房，跳粮，就是卖粮给埃及人。当时的迦南也在饥荒之中，所以迦南的人也跑到埃及来那里递粮。在迦南的雅各的全家，他们也就缺了粮食。雅各听见埃及有粮，所以就对儿子们说，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挑些粮来，使我们可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所以约瑟的10个哥哥就都下到埃及去买粮食，但是最小的弟弟便雅悯呢，雅各没有打发他，因为雅各恐怕他太小了，遭害。约瑟当时他一眼就看出他的哥哥们来，但是他的哥哥们不认识他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们所出卖的那个弟弟竟然会做了埃及的宰相。约瑟就装作好像是生人一样，就问他们话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们说呢，我们是从迦南地来到这里买粮的。约瑟就说，你们是奸细，来窥断我们这里的虚实，所以马上就把他们抓起来。他们就对约瑟说，我们不是奸细，我们是来买粮食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都是诚实人，本来是有兄弟12个人，最小的小儿子啊，现今在父亲那里，还有一个儿子呢，没有了。约瑟就对他们说，你们需要打发一个人去啊，把你们的兄弟带来，证验你们的话都是真不真，若不真，我就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要处决你们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于是约瑟就把他们都下在监里。实际上约瑟就是要叫他们回想，并不是要报复他们。过了3天，约瑟就对他们说，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现在如果照着我的话行，就可以存活，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的家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如此你们的话便是有证据，也就不至于死。他们就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啊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呢，现在也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你看，当他们出卖了他们的弟弟而犯了这样罪的时候，虽然没有人点醒，遇见灾难，很自然的他们就受到良心的责备，想起过去所犯的大罪。流便也说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不可伤害那个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呀，就向我们追讨了。他们认为他们被关起来，就好像犯罪追讨在他们的身上。他们不知道约瑟都能够听出他们的话来。约瑟听见他们这样的话，他心里就非常的难过，也很受感动，他忍不住就哭了一场。后来他们就带着这些粮食回去喂牲口的时候，哎，发现怎么在他们的袋子里面又有这些银子呢？啊，他们心里就披心吊胆了，战战兢兢的彼此说，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了？ 你看在这个时候，人在苦难中的时候，很自然的就从他们里面反映出有神的存在，他们需要神，而且他们怕神在他们身上追讨他们的债。回到迦南地，他们的父亲雅各听说还要把小儿子带去，他怎么都不肯。但是这一年过去了，下年还是饥荒年，所以他们还是缺了粮食。但雅各考虑到他们的全家没有粮食，不能不去买。他虽然爱他的小儿子，但是为着更多的儿女，不能不冒这个险了。而且就在这个时候，犹大就向他的父亲保证，他说，我用我的性命保证，我一定要把他带回来。雅各看见他的兄弟之间有这样彼此关爱之情，他的心里也受到很大的安慰。到43章，他们就带了银子，又带了他们的小弟弟便雅悯，就去埃及再买粮食。